欢迎收听 RND 96期现场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10月22号星期日的上午10点20分。不知道大家上周的双十连假过得怎么样？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过了一个很普通的连假，就是回家跟家人吃吃饭，然后就基本上也就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那最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在上一周刚好碰到我爸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连假过后呢，其实就找了一天，然后大家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家传统就很简单，有人生日就是一起吃个饭，然后买个蛋糕稍微庆祝一下。那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这样的一个庆祝方式，因为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平常想要吃大餐，其实大家就会又想到要吃什么就会一起去吃。那这种方式就更像是把就是相聚一下，然后彼此祝福，然后呢可能再看看彼此之间哦，可能这几天过得好不好啊，哦，有没有什么不疑难杂症需要处理的。比方说像上一次吃饭，然后可能就提到说我没有打公费的流感疫苗，那这时候就会提醒自己的家里的父母啊，就是要去打这个流感疫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我自己是有打了，我打的是好像叫赛诺菲。那很多这次的厂牌很多嘛，台厂的可能就有什么高端啊跟国光，那至于外国厂牌呢，就是看每一家厂商的，可能每一家医院所提供的那个疫苗就有所不同。那其实我自己对这种流感疫苗自费要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因为基本上我大部分都是打公费，因为毕竟在医院你只要属于这种在第一线工作会接触病人的工作的医疗人员的话，医院就会提供这种公费的疫苗让你去打。但我医院其实蛮强硬的哦，那基本上还要填这个同意书，如果你要打要填这个就是等于是自己自愿去打这个公费药同意书。那如果你不打，你也要提出相关的申请，证明说你因为什么一些理由，比方说你曾经有严重的过敏史，你曾经可能就是有晕吐啊，或者是副作用很明显哦，所以说你或是你本身有怀孕，或者是说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病史，会引发你打这个疫苗呢，可能会造成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危害，所以你不想要去做这个施打。那这个不管你要还是不要，都要回报给院方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虽然有点麻烦，但还是得做。那我自己是抱持着一种反正就是打嘛，要增加自己的一个抵抗力跟免疫力，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染上这个流感。虽然我自己啦，我先不要太早立 flag， 我自己从小到大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健康的人，就算有感冒，大概就是可能休养个两三天，喝一点维他命 C， 吃一点 B 群，然后喝大量的水，基本上呢两三天就 cover 过来，顶多就是可能喉咙痛吃点止痛药，流鼻水吃点可能抗组织胺那可能就可以 cover 过去。那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这些疫苗都多少都有点帮助，因为你自己呢疫苗打这种减毒疫苗或是死菌的疫苗，它基本上就是让你身体产生这个记忆嘛，然后到时候你真的有这些病毒进来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大军能够很快速去做一个反应，然后把你这里面的一些病菌给处理掉。那当然打疫苗啊多多少少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我自己个人的副作用就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我打完十分钟开始觉得头晕晕的。后来我就跟我自己的同事去讲这件事情，同事说他自己好像也有这样的状况。我说那这是晕针吗还是副作用，他说你可能是心理作用。那所以后来呢发现到后来下班啊，后来之后头晕就好了，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因为上班的关系所以加剧了这个头晕的那种症状。那后来呢回家就开始拼命灌水啊，然后拼命的尿尿灌水尿尿，那其实这个副作用很快就没了甚至也没有什么头晕的问题。那睡觉起来就是一尾活龙，那剩下就是一点点那个注射部位的肌肉酸痛，那我觉得是无可避免的。基本上打这种疫苗啊，大部分都打下去都还蛮酸的。我打过最酸的东西应该就是我记得是莫德纳吧，莫德纳还蛮酸的，之前打那个 COVID-19 的那疫苗的时候，那基本上这是流感，我是觉得自觉是没什么感觉啦，那只是普遍来说同事都还是反映说这个疫苗打起来还是蛮不舒服的。那基本上好像问到外面啊，如果你自费要打这种疫苗，那好像一剂都要1000块吧，那自己就看看有没有值得花这1000块。那如果说有公费有免费可以打，厂牌上 OK 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打一下啦，至少你等到你真的得到感冒或流感的时候，症状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去被处理掉，比较容易被 cover 过去，而不会说真的你真的中流感的时候，哇一两个礼拜都没办法好好的过日子，然后可能都上完班回到家就是休息，只能窝在被窝里面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那感觉上也是蛮糟糕的。那上一周呢基本上发生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讲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说在我家啦，我们帮我们家的狗去做一个结扎。那其实结扎这件事情呢，早在我们在开始养它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在有所规划。 那也去收藏了很多民间的各种大家结扎的建议。毕竟如果有养狗的人，基本上或多或少是个有良心的饲主，那应该都会去帮你自己家的狗狗做结扎。那当然除非说你有一个想要帮你家狗狗生育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这另当别论。那基本上我是不希望说我家的狗它因为可能结扎的好处不外乎就是你可以未来呢让它有减少一些它相关妇科疾病。那另外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可能在外面你可不注意一下，它可能刚就是排卵期跟别的狗可能勾搭上了，它又怀孕了，到时候你要去处理这些它生产的问题，然后包含着后续这些小狗狗它真的生出这些小狗狗了，你要养还是你要去送养，那我觉得那都是后续很多很麻烦的问题，包含你家的狗狗会不会因为生了这个狗狗的问题，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后续可能怀孕毕竟有很多的风险嘛，怀孕后的一些大出血，或者是说它可能之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可能些后续的一些副作用，或是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症发生，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在照顾上呢，一定是要更有经验，我觉得来说会比较好。那毕竟我是第一次养狗，我自己也不希望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让我家的 Molly 让它去呈现这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把它结扎掉。那结扎呢，在坊间它的价码又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跟我们的人类市场还蛮像的，就是说你今天要做一个手术，对啊，假设都是换个膝关节好了，健保的给付，如果你用健保给付的一些它的一些关节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付一些手术费，5000、1万块、2万块，你可能就搞定了。那当然如果你要自费用好一些的垫片，好的一些材质，你可能就要拿20几万、10几万都有可能。好，那我觉得做这个结扎也是，坊间有5000-6000，有7000-8000，甚至呢也有做内视镜可能要1万-2万块的。那我自己刚好自己的高中同学，他是一个兽医师，然后就询问他的意见嘛，他就说他蛮建议做内视镜的，因为基本上呢传统就是会开一个大概应该是差不多4到5公分的伤口，然后去把它里面的一些子宫跟输卵管给他去拿出，来去避免他后续的一些可能有月经的问题，还有卵巢啦，所以讲到卵巢。那内视镜的话好处就是伤口小，然后恢复的比较快，那这个也不会说到风险到太大，那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就是一些可能麻醉的风险或者是不小心可能他们在穿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动脉破裂的一些风险，大概就这些，基本上是常见的一些可能发生几率不到 5% 甚至不到 1% 的一些小小的风险需要去承担。那基本上呢这个做内视镜呢，就我同学的报价大概就是15000-20000块，那因为是自己人嘛所以说他可以稍微帮我折价一下。那自己后来呢，我就是选择内视镜方案。那后来在10月大概就是3天前吧，10月19号的时候，那天就是下大夜，那我就直接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就一起带着我们家的狗到医院去做结扎。那当然前面需要有一些准备啦，需要帮狗狗做抽血，然后照 X 光，然后可能听一些它基本的一些心脏啊，听一些肺它的一些状况是不是 OK 的。那整个都评估完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可以来做这个结扎。那当然这些你想象的这种照 X 光跟抽血，在人的医院方面你有健保，所以基本上你不会感觉到这些东西需要付钱。那等到你真的你的狗要抽血要去做 X 光的时候，这都是要钱的，那时候就花了1-2千块。那这是预期之内，但是其实真的付去心还是蛮痛的。那没办法，毕竟你要做这种麻醉还是得要有这些术前的准备。所以等到你真的当天10月19号我们这个抽血报告需要1个月内有效，所以10月19号我们去给他做结扎。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帮狗狗会先打个点滴，就像人一样需要先建立一个 IV， 然后他们在做麻醉诱导的时候就从 IV 里面去给一些让他镇静睡着的一些药物做一些引达讯，然后再插管，然后再摆上到手术台上面。那画面其实蛮酷的，怎么讲，就很像我平常在上班的那个画风，就是病人身上有个 IV 嘛，我跟他说深呼吸没有问题，然后等一下让你睡觉了，打完药真的就睡着了。然后狗狗只是因为他没办法配合嘛，躺着，所以他基本上是站立的，所以就会有助手，他就把狗狗稍微给他 hold 住，然后呢我们就会有麻醉医师把他推完药之后他睡着，助手 hold 住，他们就会以站立的方式呢帮狗狗插管。那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狗狗插管跟人插管一样是需要躺着去做挑管的，就没想到狗狗插管居然是站着，然后去一样用 bread 把它手往下压，压了之后再放那个跟我们平常看到 endo 是一样的那种管子， 放在他的一个就气管里面这样子。那等到管路都建立完成了之后呢，他们就把狗狗抱到手术台上，给他整个躺着，躺着之后呢，在四肢给他做约束，然后就开始 shaving 啊，把他肚子的毛稍微剃掉，然后消毒清洁，然后就开始正式手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那是因为我同学他愿意让我去看我整个，他让他看，让我看他整个手术的过程。这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啊、因为毕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动物被开刀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这样子去看，也、欸、是蛮酷的。上次有印象，动物被这样子剖开肚子，大概就是我高中那种什么动物实验，或是大学那种动物实验，白老鼠被你钉在那个实验桌上，划开肚子，或者是什么打一些药这样子。唯一比较有印象，大概就是那样。下一次就是我自己家狗被结扎、哦、那他们的那个设备啊，我就感觉很像那种迷你的半家家酒的感觉。我们在人的手术室里有东西，他们在他们的手术室也都会有内视镜车、电烧车，有筛选的，然后有监测的仪器，包含 EKG， 包含一些测一些 saturation、哦、包含麻醉的机器、哦、包含呼吸ventilator 等等、哦、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小小的医院的感觉。那整体的感觉又是比我们医院更新颖一点点、哦、那可能就是因为它比较新吧、哦、所以整个看起来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明亮。那我是在他们手术在一楼嘛，那他们二楼有一个上去有一个平台，一个透明的玻璃的部分，然后你可以从那个二楼去俯瞰整个手术的过程，那也看得到他内视镜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去怎么样去把它结扎，把东西给切下来。那手术时间其实蛮快的，从进去到结束大概一个小时、哦、那包含那个狗狗催醒之后呢，它就像是我们平常看到一样，催醒的病人突然呢不动，瞬间都动起来，然后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喝醉酒然后突然酒醒那种感觉。后来呢就是把狗狗送到外面照烤灯，然后持续乱一下它的那个 IV， 让它把里面的麻药给代谢出来、哦、慢慢的我们就休息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到狗狗整个稍微清醒了以后、哦、走路下来、哦哎、稍微可以走个路，那我们就 让我们回家这样子。那没想到呢，我以为就大概手术那个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真正最困难是他照顾术后的这部分、哦、那也是第一次体验到怎么叫做照顾术后动物的感觉。那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基本上他伤口不大嘛，然后因为狗他只会叫，他不会跟你讲说他是为什么叫，然后你又会看到他会去舔他那个伤口什么的，他有这个动作。那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有戴上那个防舔的那个护圈嘛，颈圈，很多看到狗就会有一个塑胶透明的或是布的把它头围一圈，就避免说它去舔它的伤口造成一些感染。那选择这个内视镜好处就是它基本上原则上你有带这个防舔它舔不到，然后它要用脚去拨也拨不太到，所以基本上呢可以算是放心。那这次呢，这话真不要说太早，我昨天才做一件事，因为我昨天去打篮球，打篮球之后呢，没想到回到家看到一个惨案，就是他把他的颈那个颈圈给他整个挣脱掉了，防舔圈挣脱掉。后来呢，就看到他肚子自己帮他自己拆线，有追踪 IG 人就知道、哦、他就自己把他的那个线给拆了，所以整个那个伤口就直接绽开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同学讲说，哎，怎么办，他自己拆线了。同学说这个不行，这一定要再处理。所以后来昨天晚上呢，等我女朋友下班，我们就一起再去了动物医院，把他那个皮钉钉个三针，再把他的伤口给他稍微清洁一下，然后再把他钉起来，避免说他伤口后续长不好，甚至有要化脓的可能、哦、所以结束这场闹剧呢，现在我们就把他的这个防舔圈给他做一个加强的防护，我再用那个魔鬼毡啊再把它加长一点点，另外再用针线把它去缝，让它更固定，让它完全无法挣脱，以避免说他再去把他那个钉子给拆，那我真的会很头痛，你知道吗。那狗狗每次他第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就一直在叫，那你不知道他是痛还是说感觉很奇怪，因为毕竟你伤口有缝线，他会觉得可能肚子紧紧的、哦、甚至他这边会伤口会痛、哦、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一直在叫。所以那时候我们猜了很久，他是痛吗还是觉得感觉很奇怪。后来呢就是甚至他会感觉就是站不直，你知道，就站起来他就会赶快缩起来，想要去舔，想要去弄，然后站起来就会尖叫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忍心、哦、就会反思自己到底让他大家都要做这个结扎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没办法，事情都已经发生，那只能赶快去处理他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就赶快尽可能，他是肚子饿吗，还是口渴了，还是他想大便小便，还是他想要把这些东西给拿掉。后来呢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拆解嘛，首先他可能就把他的防舔圈拿掉，诶， 还我感觉好像好一点点，后来再去把他的肚子的 Teka 等给撕掉，哎，感觉又好一点，又不太会乱叫，所以后来结论就是他很讨厌他的伤口被贴敷料，很讨厌绑这个防舔圈，因为他觉得他被受限。好，再来就是他肚子筋筋的部分，那他可能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拆解，才摸索到原来我们家狗这么的鸟毛。只能说照顾一只小狗狗，我觉得跟照顾小朋友其实蛮像的。小朋友也是不舒服就会哭闹嘛，甚至他发泄他的情绪也是用哭的方式来做呈现。狗狗也是一样，不舒服就一直叫。哦，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要看他是真的有需要哦，可能有需要我们的帮忙哦来去做处理，还是他单纯只是发泄他的情绪。那当中就要自己去稍微做连结跟猜看，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要求需要我们去帮忙他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另外一大难题就是喂狗狗吃药这件事情。因为我家的狗现在知道药很苦这件事情，所以呢，基本上它都会去躲，哦，避免说它想要它要去吃药这件事情。像我刚刚为了灌它吃药，就花了我大概快十分钟，因为它药粉可能味道很重吧，它要吃抗生素，有股怪味。但我们就配合用一些糖水嘛，让它稍微混着，哦，算是半哄半骗半强迫，总算终于让它把这些药给吃完。好，那只能说这个养狗之路总是辛苦的嘛，既然养了就必须得花时间去陪伴它，然后去处理它的一些问题。那我自己也是有时候就会，你知道心里总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种啊，干嘛养狗这么累干嘛。但你又看到有时候它可能卖萌啊，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看着你在面子笑，你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就觉得没关系，那就这样吧，就是只能硬着头皮哦，把这段日子给度过了。等到他之后拆线了，哦，等到再过可能一个多礼拜拆线了，或许他就整个好转了，伤口长好，那基本他又是一尾活龙，又可以到处乱跑乱叫。那人家也说啦，结扎过后的狗狗就要特别小心他的饮食，哦，结扎之后就是变胖的开始，哦，基本上他不会再大了，大概就是这么大只，然后剩下就是看会不会再变得更胖这个样子。结果万万没想到，我们光分享狗狗结扎的事情呢，就已经讲到快20分钟了。那没关系，这一半还是稍微讲一下，我可能最近在临床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可能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的一些事情呢，跟大家分享。就刚好这几周呢，基本上我都在骨科。那骨科很常见的手术呢，基本上就是 total knee 跟 total hip 嘛。那 total knee 的话呢，就是不外乎就是 spinal 或是 GA， 那大部分都是 spinal 嘛。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两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是一个大概50几岁的女性，她在厕所跌倒，所以她的 femur内 fracture，femur内 就是我们的股骨头嘛，股骨头骨折，然后她去做一个 total hip 的一个 replacement。那她呢就是很惨烈，我只能说很惨烈，怎么惨烈吧？她整个人呢就是在，我记得她从 H 位要进来到我们手术室的时候，她整个人是呈现一个半坐卧的姿势，她躺不下来。他整个就是呈一个上半身屁股呈上半身呈45度，完全不敢躺，因为他说很痛。然后我记得他断的是右边，所以他没办法右边在下，他整右边朝上，因为整个都已经骨折了。更何况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拖了一个礼拜他才来开刀。所以基本上呢，我只能说这个人很会忍，然后这个人也莫名其妙，这个骨折就要马上做处理啊，怎么拖一个礼拜才来。那很多时候你骨折拖很久，有时候他们已经骨头的时候开始长了，或者是说他又跑会更严重了，那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手术的一些成果部分。后来呢，病人终于在我们的各种协助下、各种摆位下，终于成功的送进手术室。后来我们就把他推到手术室嘛。那这个女生呢，就是因为痛到已经有点不可理喻了，一直怒吼说：“赶快，我要赶快睡觉，我要赶快麻药，好痛，好痛，痛到不行，什么时候让我睡觉？”这样子。那个时候刚好就是第一台刀的时间，大家都知道，第一台刀很多时候你的麻醉可能一次 cover 三到四间，哦，有时候并不是一第一时间就能够来。那时候我也是尽可能的赶快call人来，一线、二线、三线都call了，大家都来忙，所以呢只能在等，就只能等。所以那时候就是很煎熬啊，那个十分钟像极了一个小时。所以后来呢，终于在各种不停的打电话、三催四请下，终于请到我们总医师来帮忙他上 spinal。 那基本上上 spinal 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手术最好的一个麻醉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症，我觉得这种下肢手术用 spinal 是最好的。那帮他打完 spinal 之后呢，其实病人呢这个疼痛感有超级大幅度的改善，因为基本上你下半身整个都麻掉了嘛，那个疼痛整个直接被 broke 掉，所以他本来很痛的他的右 hip 的部分呢，就直接完全都不痛，他就变得瞬间人整个 nice 起来，变成说哦 你打这麻药好有效，完全一点都不痛哎。然后就之后就睡着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痛会让人整个抓狂。那我自己也不会去责怪他说，对我们可能当中大吼大叫不礼貌。我觉得痛是没办法。我觉得若是我痛成那样子，我基本也会希望人家赶快帮我做处理，而不是一直让我 hold 在那边，让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整个人就非常的难受。就这种感觉，我很能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你没有去特别责怪他什么，只是觉得很烦，因为那当下我很想帮你，但我没办法，我就是不会打 spinal，不然我就帮你打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也是跟 spinal 有关，刚好是发生在昨天吧，前天礼拜五的时候。那这个病人呢是来开膝关节手术的病人。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阿嬷进来血压就大概170、180，很高哎。那她本身有高血压嘛？然后他没有吃药，因为早上没有吃，他想说 NPO 嘛。那基本上我们现在 NPO 呢，也不会叫病人不吃药，当然除了一些血糖药啊，或者是一些可能会影响到你 NPO 之后的一些状况，有包含一些抗凝血剂，可能会先请你停一下。那基本上血压这种药，我们基本上麻醉师都还是会建议病人，你习惯早上吃的，早上还是配口水把它吃掉，那就基本上对你的整个手术来说会比较血压会比较稳定啊。哦，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阿嬷竟然说没有吃血压药嘛，那竟然血压170、180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基本上他又很紧张，所以基本上血压都会更高一点点。那后来呢，就是他第一台刀，哦，刚好碰到是我们院长的刀，所以我们就请了值班来帮他打 spinal，准备来做这个手术。那进来呢，值班呢就是帮他打了，然后也确实好像看起来是有顺利的打到这个可能有过黄韧带，然后打到我们的就是该打到的位置。后来呢，打完之后呢，病人血压，他们开始准备要消毒放 Foley，放完 Foley，然后准备要吊脚消毒的时候，奇怪，这血压怎么170、180，甚至走到190？因为基本上每次每个病人基本上打完 spinal，大多数血压都会下降，更何况如果你的 level 有上来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血压下降的趋势，而它是越来越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它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再重新再测试过他的一个 level 的问题，因为其实阿嬷可能也70几岁，有的时候他们表达上又不是那么的明确哦，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帮他病人打完半身麻醉之后，我们都会去测试他的 work 好不好，捏啊，或是用酒精去画哦，身体有没有凉凉的啊，跟你的头皮有没有比较不凉，我这个方式来去确定他的 level 到哪里。当时去测的时候，他都说都。有，就是感觉到身体没有那么凉，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应该是有 work，甚至 level 有到提吧。后来呢，就发现到不对，病人的血压第一个没有下去，第二个就是我去捏他的脚的时候说会痛。当这个 sign 出现，捏脚会痛的时候，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后来我就是再请我们的住院医师再重新来看一次。好，病人呢当下请病人把脚抬起来，哇，抬得比什么都还高，就知道完全没有 work。所以后来我们就赶快再重新摆位，重新再打一次 spinal，然后确定病人的那个整个有 work 了之后，甚至让他侧躺了1分钟，才让他整个再翻回来。重新再测的时候，level 到 T6，后来量血压瞬间从180掉到80，这才是我们所认识的 spinal 麻醉的一个 sign 嘛，就是你的脚会麻，你的脚捏了不会痛，但是你会感觉有人在动你的脚。好，所以说那个时候。还好有发现病人的 spinal 的效果是没有 work 的，然后再重新帮他打一次这个 spinal，那还好就是算是有力挽狂澜，不然等到真的他们 surgeon 都铺好单了，好都开始要开始锯了，哇，才开始病人才哀哀叫，那我觉得对病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啦，可能会是一个噩梦，好，那对自己也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做好一个应尽的责任嘛，去 check 他 work 的效果好不好。那我不知道第一次是打不还是怎么样，然后可能就是效果没有很好。那还好有及时的发现，然后来去做这个处理，才可以避免说后续这一系列可能不可收拾的事情发生。因为如果说病人真的没有 work，他们开始开了，开始拒了，第一个你拖到大家时间嘛，第二个就是你打的时候当下可能也会很紧张。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啦，然后才避免说这些事情发生。那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就讲拜拜。